5月22日，发生了一件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影响非常大的事情。中国证监会联合八个部门一起发布了一份文件，全名叫《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》。就在同一天，证监会直接向富途、老虎、长桥三家互联网券商下达了行政处罚预告，写得非常清楚，你没收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的全部违法所得，并且依法从重处罚。注意两个词，全部和从重，这显然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先说整治方案，这次整治到底整治了什么呢？这次方案里划出了非常清晰的红线，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做四件事：营销招揽、开户办理、交易指令处理、资金划转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不能做广告拉新客户，不能帮内地用户开户，不能接受内地用户的买卖指令，也不能帮内地用户转钱进出。这四个环节也是一家跨境券商服务内地客户的完整链条，如今全部被斩断了。但光禁止境外机构还不够，方案同时还明确，境内任何主体也不能帮境外机构做配套服务，包括搭建网站、开发运营交易软件、提供客户服务。换句话说，就算你是一家境内的科技公司，只要你给这些境外券商提供技术支持，你也是违法的。这就等于把整个产业链从上到下都给堵死了，基本没有漏洞可钻。说完禁令，我们来说最关键的，已经开了户的内地用户接下来会怎样？监管部门设置了一个2年集中整治过渡期，官方的说法是充分保障存量投资者的合法财产权益，给大家足够的缓冲时间。在这2年里，你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，账户里的资金、股票、基金等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，这2点是明确的。但是账户的功能会被严格限制，只能单向卖出交易和资金转出，禁止新增买入，禁止资金转入，说白了就是只能出不能进。你可以慢慢把仓位卖掉，把钱转回来，但不能再加仓，也不能再往里充钱了。那么2年期满之后呢？三家境外机构必须全面关停境内网站、交易软件以及所有配套服务，彻底终止面向境内投资者的一切交易服务。很多人说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但如果你一直有关注跨境投资这个领域，其实这件事儿是有迹可循的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突然袭击。早在2022年12月，证监会就已经明确过，境外机构无资质跨境展业属于非法行为，那时候就叫停了老虎、富途等机构的增量开户业务，禁止他们继续再招揽内地新客户。但那次只是禁止新开户，存量用户还能正常使用账户。到了2025年，部分境外券商开始想各种办法变相规避监管，通过擦边球的方式继续展业。监管部门发现之后，启动了专项整改督导，所以这几年一直在收紧，差不多每隔2-3个月就会加高一道门槛。今年1季度的时候，就算大陆用户专程跑去香港开户也不行了。官方更关心的其实是外汇管制，个人每年有5万美元换汇额度，规定是只能用来旅游、留学、消费等，不能做境外证券投资。如今楼市下行，大家不买房，银行信贷放不出去，居民存款还涨到了150多万亿。监管一直在想让居民存款搬家，搬到楼市就是支持地方化债，搬到股市就是支持产业升级。但股市特别是楼市赚钱效应不好，上万亿民间资金通过灰色渠道把储蓄搬到境外，给对手金融产品接盘，在很多人眼里算是资敌。一旦金额大到威胁汇率，那么个人资产配置自由就得让位给整体的金融安全了。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，构建的是一个多部门协同长效常态化的整治机制。这意味着不是某一个部门偶尔查一次，而是从今往后有专门的制度在持续盯着，意图把死角全部消除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从过去的打补丁升级成了新制度，从劝退升级成了直接终结。而要理解这件事影响会有多深远，还得看这三家机构的体量和背景。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机构，背后各有大树，而且都跟国内顶级互联网巨头有着深度绑定。富途证券、 母公司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富途控股，创始团队来自腾讯早期核心员工，腾讯是其核心战略股东。直到最新财报，腾讯仍然持有富途 20% 的股权。境内业务主要通过深圳子公司承接，是腾讯布局境外证券业务的重要载体。老虎证券同样是纳斯达克上市企业，创始团队来自网易有道，小米集团是重要投资方。IPO 前，小米持有老虎证券 14.1% 的股权。境内业务通过北京子公司开展，依托小米生态的资本和流量做推广。再是长桥证券，香港持牌券商，核心团队大量来自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，典型的阿里系背景。通过浙江子公司服务境内客户，近两年业务增速是三家里面最快的。可以看到，三家分别背靠腾讯、小米、阿里，都是国内顶级互联网生态向境外延伸的产品。现在这条路被斩断，不只是这三家券商自身的问题，背后牵涉的生态利益也非常复杂。从体量上看，富途是毫无疑问的龙头。2025年全年总营收 228.47 亿港元，折合大约2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将近70%，平台注册用户将近3000万，有资产客户337万，全年总交易量接近15万亿港元，同比增长将近90%。这个增速和体量放在全球互联网券商里也是相当靠前的。紧跟其后的是老虎证券，2025年全年总营收 6.12 亿美元，有资产客户超125万，客户资产规模约608亿美元，全年总交易量超过1万亿美元。长桥证券则以增速见长，2025年全年名义交易额达 1.5 万亿美元，全年完成订单5570万笔，港股交易规模在新兴跨境券商里面排第一。这三家加起来，服务的内地用户数量、托管的客户资产规模以及每年流转的交易体量，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而这些钱在接下来两年里要怎么出来、去哪里，将是一个牵动整个市场的大问题。消息出来之后，富途和老虎的美股双双暴跌，跌幅超过 25%。 这个市场反应其实也侧面说明了一件事，资本对这次政策的解读非常悲观，不觉得影响是一时的。这次处罚和整治方案对这两家公司的境内业务来说，打击是根本性的，基本上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，这件事的影响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三家券商本身，延伸到整个中概股市场。这三家券商的用户，很多人持有的是港股和美股，包括大量的中概股。现在要求存量用户两年内只能卖出，不能买入。这相当于定向制造了一个持续两年的卖出压力。有人估算，两年内从这三家券商流出的资金，规模可能高达约3000亿人民币。你想想看，这几年外资本来就在持续撤离中概股，现在通过跨境券商买港美股的这批境内散户也要被清退了，以后谁来接盘中概股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买家在减少，卖压在增加，这对持有中概股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长期风险。说了这么多，最后来说一些比较接地气的判断供大家参考。那些已经开户的人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首先，不要恐慌，这件事有两年过渡期，你的账户不会明天就注销，资产也不会明天就被冻结。恐慌性的集中抛售只会让自己在最不利的时候出货，这是对自己最不好的操作。其次，富途、老虎、长桥这些跨境券商底层对接的其实都是蝇头证券，你账户里的资产从法律上来说是在境外持牌机构托管的，如果这些券商真的要强制给你关户、注销账户，你是可以在香港、新加坡甚至美国的法律框架下告他们的，而且大概率能告赢。强制关户在技术上和法律上都极其困难，代价极大，所以这些券商自己也不会轻易这么做。第三，两年后能不能完成清退是个很大的问号，因为从执行层面来看难度比较高。存量用户的账户散落在境外持牌机构，不是一声令下就能全部关掉的。很多业内人士预测，两年期满之后，这件事大概率会变成一个灰色地带，而不是干干净净的完成清退。当然，这只是预测，不是什么建议，大家需要自己判断风险。 第四，新开户这条路基本上彻底关了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户，以后想通过这三家再开一个港美股账户，基本上不可能了。监管方向非常明确，以后合规的境外投资渠道是港股通、QDII 基金、跨境理财通这些。这个方向只会越来越清晰，但可能也会越来越拥挤。首先是 QDII 的额度有限，国家外汇管理局目前公布的最新数据，截至2026年4月末， QDII 累计批准额度为 1761.69 亿美元，与3月末持平。而上一轮扩容发生在3月，一次性批了53亿美元，被78家机构瓜分，距上次开闸隔了9个月。关键是额度刚到就被秒光了，53亿美元看起来不少，实际杯水车薪。另外，跨境 ETF 溢价率居高不下，2026年1月全部跨境 ETF 加权平均溢价率超过 9%， 非港 ETF 因为 QDII 的额度卡死，申购窗口常年关闭，二级市场溢价居高不下，以后想买纳斯达克、半导体等热门标的难度越来越大。随着灰色渠道被彻底切断， QDII 产品的溢价率大概率继续走高，港股通南下的活跃度可能阶段性放大。后续 QDII 的额度会不会扩容，跨境理财通会不会进一步松绑，都值得关注。个人觉得政策在堵偏门的同时，监管大概率会适当开一些正门的门缝。当然，很多人大概还是会在灰色渠道里继续配置海外资产，但这样做的风险会越来越大。虽然证监会指点了三家机构的名字，但肯定不意味着只有这三家机构受到限制。规定是一视同仁的，所有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都会受到同样的限制，只是规模大的先被点名而已。总的来说，这几年限制境外投资的动作一直在收紧，这次只是力度最大的一次。在美国投资、在中国消费这条路，官方会持续想办法去堵，这是大方向，大家心里要有数，做好预期管理。目前这个时间点也非常微妙，美国有三个万亿美元巨头要上市，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、 山姆奥特曼的 OpenAI， 还有现在红的发紫的 Anthropic， 这几个都是美国科技界的巨头，人工智能的未来在中国非常多粉丝。而中国这边也有两个科技巨头要上市，一个是合肥国资主导的长鑫存储，一个是武汉国资主导的长江存储，背后都有国家大基金持股，两者市值都有可能破万亿。至于这次封堵是否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，让国内投资美股的资金回流 A 股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，只能说拭目以待吧。